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三卷，现在是讲到第十四页。开头是讲六入，六入是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都没有实体可当，当体的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其次讲十二处。十二处就是讲六尘，外面的六尘境界，色声香味触法皆没有实体可得，当体就是当性。现在讲的第三，十八戒。十八戒是对于这个六识，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识，六识这个戒不可得，只是说那个戒啊，没有办法确定那个戒的地方，戒不可得，所以说耳生世界不可得，耳根生成耳世界，它的界限不可得，没有实体，说明这个道理。上次是讲过眼识，现在第二讲耳识。经文说，阿难，由你所明，耳生为缘，生于耳识。这是说明阿难在平常所了解的佛法里面，他所知道的耳根缘生成，所以生成为缘。由此啊，耳根对生成的时候会生起耳识啊。这是阿难平常所了解的，所以叫做由你所明。你指阿难，你在平常是明白这个道理啊。现在我们来研究他的戒有没有实体可得啊。此事为佛因而所生，以耳为戒，因生所生，以生为戒。此事就是耳识，耳根对生成的时候发出的识的作用，去分辨那个声音。这个耳是从哪里生出来呀？它是因为从耳根而生的呢？那么就以耳根为耳识之戒，是这样吗？或者是它不是因耳根生，而是因生成生？因为由生成生起这个耳识啊，以生成为生识的这个根源啊。那么既然如此，那就以生为戒，生为耳识之戒，是这样子吗？啊，那么因此对阿难说，阿难，若因耳生动静二相俱不现前，根不成知，并无所知啊，知上无成，是何醒猫？对于耳根生呢，耳根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顺意根、净色根，就是所谓听神经呢、听神经，能听的作用的这个神经。这是属于顺意经、顺意根啊。那么若因耳生，越顺意根说，如果是因为你能够升起识的那个顺意根，能对生成啊，那么如果因耳根的顺意根生的话，可是外面的动静二相既然还没有现前，动有声音，静没有声音，外面的这个动静两种现象都还没有现前，那根就不会有能够知道的作用升起，它不能成就它能知的作用，所以叫做根不成知。根耳根，耳根它能够知道外面有声无声，有声音动，无声音静，那么 如果是根生的话，根能生湿，那么外面如果没有这个动静二相的生成，生成既然不现前，根本就不能成就滴的作用啊，滋的作用，它不会生起啊。它能滋是因为外面有境界，有动静二成。既然外面动静二成不现前，那么这个根根本不知道，它没有滋的作用，它个能滋的作用完全不能成立。并无所知，毕竟他既然无所知，了无所知，他能知的作用尚且不能成立，知上无成，能知的作用尚且不能成立，是何形貌啊？那个儿子是长得什么样的形状、相貌？意思就是说，耳根没有生成可对的时候，他就无知。既然无知，知上却没有啊，分别什么呢？而是起来，他不但知，进一步要因出这个分别的功用啊。现在根没有知，而根没有知，因为外面没有根，没有这个动静二成啊。既然他都知都没有，是怎么能够生得起来啊？这个是长得什么形象？他是什么相貌？您知道吗？意思就是说，单靠耳根的近色根没有生成可对，那么他就无所知，无所知知上没有啊，他的耳识怎么能够生得起来呢？耳识尚且不生起来，哪里还有借口的呢？所以不能成立。接下去说，若取耳闻动无动静故，闻无所成。这个耳闻呢，是指这个福根尘肉耳，是这个东西。如果你认为你这个肉耳能闻，这个肉耳新检验的这个肉耳它能闻的话，如果没有动静二相，您这个福根尘闻也不能成立，因为根本外边没有动与静，没有有声无声。那么肉耳假定它能闻，实际上它不能，它要有近色根才能闻，要有听神根、听神经。现在它自己这个肉耳根本就不能闻，它不能闻，闻上且无成，那么它怎么能够成立这个耳识的现象啊？所以接下去说，缘何耳行杂色促成，名为世界呀？怎么可以说你现在脸上的这个肉耳，这个肉耳的形象杂于色身，这还是属于身体啊？肉耳是属于身体，所以那个色指这个色身，这个肉耳是在色身上面的啊，它在色身上面。那么色身的身，它接触的境界是尘，是触尘，怎么能够用耳的这个肉耳的形象，混杂于色身的身体，接触到外境的这个触，以这个情况来说明它能够升起耳识界呀？怎么能够升起耳识的界限？更不可能。因为这个外表的肉耳啊，它根本不会听，它没有听的作用。你看看那个聋子啊，苍蝇狼，聋子它这个耳朵肉耳还不是存在吗？啊，它听觉已经失去作用，可是它这个肉耳存在。那么这个肉耳是属于身体的，它是身体呀，身体的知觉。是接触到境，接触到外境，深感触才能有知啊！怎么能够以耳形的身体，感触到外面的沉静，这样子来建立你的耳识界，这根本不能成立啊！因为这个耳根本就不能听，它不会听，它是属于身根，它接触的是触尘，它 他怎么能够生出这个儿子啊？儿子不可能从身生的，啊，这儿子借父从水里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那个儿子有个界限，那儿子界从哪里建立起来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见儿子界不是从生意根生，听神经啊，因为他没有动静二成生不起来啊，连枝也不可能。那也不是从这个肉耳腐根成生，也不是，因为这完全属于身体，只有触啊，身处所感，它不是耳识，应当是身识，所以不能建立这个身识的境耳识的境界啊。所以你的耳识界要从哪里建立起来呀？父从水立呀，跟谁来建立这个耳识界？那么你这个耳识界从耳根的生一根，跟肉耳的腐根成，都不能生识，都不能生这个耳识。世上学生不起来，何况哪里有个借口的啦？这是越儿生来分辨，接下去越生生，哎，难道这个儿世界是从外面的声音生起来的吗？若生于声，是因生有，这不关文啊。假如这个儿是指从声音那边生的，例如我现在在这里讲经，嘴巴讲的时候说出了声音啊，那么如果你认为我这个声音能生你的儿是的话啊，那么是因生而有啊，由生而生，那跟文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你的是生在我的声音里，不是在你的身边，你的是生在我的声音里，我的声音里有你的是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跟你的文就没有关系了，这不关文了，跟你的文的作用就变成没有关系了，生在外面嘛，跟你没有关系啊。那么既然文尚且不能建立，无文则往声相所在。你这个如果你这个儿识在声那边生起来，文的作用不生的话，连声相都建立不起来，声相在哪里都不知道啊。这是这个声能生识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是从声生，取声因闻而有声相。假定你要回救，哎，我的是而是从声音那边升起来，我可以准许他在声音里面生我的耳识，由闻而由这个声音的声相，我也能够体会得到。假如你要强词夺理，要这样子说的话，那我要跟你说，你闻的时候应当闻到的是识，而不是闻到识的界，闻应闻识。那你在听闻的时候是听到你的耳识，因为识是相生声吗？你听到的声音吗？声音相生，那你闻到的声音，那声音就是你的识，那你是闻到你的耳识啦，不是闻到声音啦。那么也不，如果你不闻这个识，没有闻到识，你可以说，哎，那我只闻声啦，我不是闻识啦。那么既然不闻识，而是又从身上，那就戒就建立不起来了。怎么可以说你的耳识戒从声音里边那边建立起来呀？所以说不闻非戒。假如你没有闻到识，只闻到声，那么你的识又是从声那边升起来，这样戒不能成立。戒不能成立，就是因为你既然没有闻到识，是在闻那边，在声音那边啊，那么他连这个你闻上学都没有闻到啊，他怎么能够建立他的界限呢？耳识界就不能成立啊。如果你闻到这个识，也闻到声啊，闻着同声， 既然你也闻到湿，也闻到这个耳湿的在身里面，同时有意思，就是说也闻到声音，也闻到耳湿，两种都闻。哎，那你两种都闻的话，那你的湿就变成声，变成声音给你闻了，啊，那就不能成为湿，不能叫做湿，啊，因为湿一被闻呐，随之闻湿。你的湿在声音那边已经被你闻到了，啊，那么谁知道你在闻到你的湿啊？谁知道啊？湿他自己应当分辨，可是现在湿变成被闻的，被闻的就不成立他的湿的作用了，啊，那么就变成你的湿啊，就被闻到了，而不是见，不是而是见。而是在声里面同时被闻，跟声音一样。也许你会想啊，我那个湿啊，虽然在声那边呢，它是无知的啊。假如这个湿在声音那边是无知的话，啊，若无知者，终如草木啊。假如你的湿在声音那边升起来，跟声音一样，它无所知，声音有知吗？声音无知，声音无知的话，那你的事跟声音一样也是无知，那你的事不就变成跟草木一样吗？草木头它都是无知的，所以可见在声声识不能成立，声音不能声识，声识那就变成在外面，你的事不是在你的内心啊。那么这样算起来，声声也不对了，耳声也不对，声声也不对，都不是，那你这个戒不能成立。不厌声闻杂成中戒，这个跟前面耳根一样，耳是一样啊，不能说是你的耳根跟声尘两样混合起来啊，成为一个中间有个耳识的戒，啊，这个不应当有的。因为前面说过合的中离呀，离这两合，所以你这个说，如果说是声跟耳根，耳根对声尘，相对起来两边同时啊合并起来就生成你的耳识见，这个不可能啊，因为一边有知一边无知啊，耳根有知，声无知，有知无知合起来中间必定有个离风。合着中离，分开来的时候啊，那你的耳是啊，一边合在耳根这边是有知，一边合在声尘那边是无知，怎么能够成立你的戒呀？杂成中间一个戒，说是你的耳是戒，这个不能成立。戒无中位，则内外相互通合成啊。戒既然没有一个中的决定的位置，那内是耳根，外是生成，这个耳根生成的内外相要怎么样是建立起来，怎么能够成立呀？可见根尘世三通通都是虚妄不实，是故当是耳生为缘，生耳识见，三处都无，这耳与生即生见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因此这个总结一句说，你应当要知道耳根生成彼此啊，耳根缘也生成为缘啊，那么由此能够升起耳识见。实际上你这三个地方，耳根生成耳识见，三处都不可得，都没有实体啊，科判叫做不可得，就是由这个都无而来啊。既然都不可得，这耳根已生成，并及身界三，身界就是耳识见，因闻声而取分别的那个耳识见，这三种它本来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性，既然不是因缘自然，那是什么？当即就是如来藏性，那么这是耳识。这些道理呀，文字又很简洁内涵多道理又很多，必定要很细心把心静下来 啊，细细的多读几遍，才能有办法体会它的道理。接下去是鼻香世界不可道。第三，鼻子闻香，啊，鼻跟闻到香成立这个鼻识界，啊，这也是不可得的。所以经文说，阿难，又你所名鼻香为缘，生于鼻识，此事为我因鼻所生，以鼻为界，因香所生，以香为界。还是注意在这个解释这个鼻识界，它是从哪里生？这个鼻识，它是因为鼻根这边升起这个鼻识呢，那就以鼻为界，还是因香所生啊？因为外面的香尘相近，这个香尘生你的香啊、这个鼻识界啊，那么就以香尘为你的鼻识界的深处吗？分辨这两种啊，应当都不是。所以佛对阿难说，阿难，若因鼻生，这你心中以后为鼻呀、啊、如果说你的鼻识从鼻根生，那在你心中认为怎么样？你用什么做你的鼻子？用什么做你的鼻子啊？接下去说，唯取肉形双爪之相，唯取朽之动摇之性。前面一句是福根尘，后边一句是圣意根啊，还是从这两方面来分别它是不是从鼻根生啊。你是取肉形的双爪之相为你的鼻根吗？鼻如双水爪，双水爪安呢、啊、鼻如双水爪，样子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这个鼻子啊，鼻子就是这个样子，鼻如双水爪啊，双水爪啊。这个双水爪是什么呢？就这个鼻子，这个鼻子就是肉形，它是肉形啊，因为这个生根相同，是肉形的双水爪相，认为这个是你的鼻呢，这是福根尘啊，就是外面的鼻根啊，跟这个身体是相同的，同一个底体的。唯取朽之，朽之就是能闻的功用，能闻的功用就是圣意根、净色根，圣意根就是鼻子能闻的这个灵性啊，还是取那个圣意根的动摇之性。所谓动摇啊，它由进出闻，鼻子呼吸进出，能够闻到那个味道是香不香啊，那就是那个性质是动摇的，它能够闻到外面的尘经啊是什么样的味道。先分辨肉形，若取肉形，肉之乃身，身之即处，名身非彼，名处即尘，必上无名，缘何立界啊？这先便不是福根尘，肉形不能成立你的彼识啊。如果你取这个肉形的鼻子，双水爪的肉形鼻子，可是你应当要知道，这个肉形的鼻子啊是属于身体的，这个鼻子是属于身体的，它是肉的，跟这个身体完全一样的。肉质乃身，这个肉的体质就是你的身体，身体所感触的外境是触尘，身体对触尘，名身就不是鼻，名处就不是香尘啊，所以就是名身非鼻，名处即尘啊。这个肉形的鼻子啊，它是属于身，属于身体，跟身体相同是肉形，那么它就不是鼻的，不能叫做鼻啊，因为它是肉啊。名处它所接触的境界是触尘啊。不是闻香的这个作用啊，那是触尘， 鼻子上学无名啊，因为这个鼻子就是身体嘛，鼻子上学他自己名字都没有啊，怎么样建立他的界限呢、啊、云何立界啊，鼻子他的名称上学建立不起来，他怎么能够建立他的鼻世界啊？这是越浮根尘说。接下去越圣意根说，能修能闻的那个作用，若取修之，又你心中以何为之啊？以肉为之，在肉之之原处回鼻，跟前面一样。如空，以空为之，空则自知，肉应非觉。如是真言，虚空是你呀、啊，你身非知啊。今日阿难应无所在了。那么这个圣意根的修的作用，你如果认为它能够生耳世界的话，若取修之，就是圣意根能闻的那个功用啊。那我现在问你，你的心中认为用什么来做你的能知的作用，知道香臭的作用啊？以肉为之，假如还是以这个鼻子的肉为之，他能知道香臭啊？那这肉之知啊，原处非彼呀。这个肉的感触能知道，他的感触是触尘，不是分别香臭啊。所以那根本就是触尘呐、啊，不是鼻的鼻识界。那么不是从这个肉为知啊，肉不能生起你的朽知。那么既然不是以空为知吗？各位注意这个空啊，空不是外面的空，鼻子里面不是有空吗？各位的鼻子里面有没有空？来对不起的康吗？康康，这个如果塞住了就不会呼吸啊，这里面有空啊，以空为知是这里面的空，鼻子里面的那一点点的空，不要因为外边的空哎，跟外边空相同。但是现在这个以空为之，指这个鼻子里面，两个鼻子里面的那个一点点那个空。如果说那个鼻子里面那一点空，它会有知，以空为之，这个空能知的话，肉应非觉啊，这个肉就没有觉知了，是这个里面的那一点点空知的，空在知，这几十段虚空的展样呢，啊。而这个鼻子变成就没有知啊，肉印非觉，这个肉屁肉鼻子印当就没有觉悟的作用，没有知的作用，这个觉就是知。如是真言，虚空是你啊，如果这个鼻子的空能够有知的话，那变成虚空就是你，跟外面的虚空相同，虚空就是你啊。那你的身不能知，你身非知，而虚空是你，虚空是你所知的啊。那么既然如此，现在今日阿难啊，应无所在了哦。因为鼻子这一点点的空跟外面的空相同，既然跟外面的空相同，现在这个鼻子的能知的作用，这个空跟外面的空相同，那你的能知的作用就在外边啊。那么既然在外边，在哪里啊？在虚空。既然在虚空，现在阿难，阿难你应当就没有所在了，你的嘛你都呀，因为这个鼻子的空然后外面的空相同，那么既然跟外面相同，你的知也会跑到外边去，这样呢，那你阿难今天就没有所在了啊。讲到这个阿难的哦，现在我想到一个问题啊，最近有人发心很不容易的，把这个楞严经啊做成有声书啊，这个把它全部十卷都读，也有录音带，也有 CD 片啊，发心拿来借缘，放在客厅那个金柜子里面啊。他这个做法很好，很难得，很不容易，这么发心这么大部的经能够把它啊以国语好好的念出来给人家去学习，是很好的。拿来之后啊，我把录音带请来啊，听到前面续分的哪一段，听一点点，听到续分完，就是到正中分了，就没再听下去了。怎么没听下去啊？有一点我不习惯，什么？ 阿难是阿难，阿罗汉是阿罗汉，阿谢离是阿谢离，他是阿到底，通通阿的。啊，我在十几岁读开始读佛经的时候，不懂阿阿，哎，这个阿罗汉我念成阿罗汉呢、啊，就是这个长老就给我5块钱了、啊，就给我5块钱，念错了，谁叫你阿的啊？我们都是阿罗汉，你怎么阿起来了？哈哈，要五块钱，给我5块钱，那5块钱到现在还在。从前我在学的时候念啊，老一辈的认为念错，不对，还给我5块钱啊。那么现在大家都阿起来了，也没有长老给他5块钱了。不过这个也不能给他5块钱，因为他发心念的。也许他念的人呢、啊、分不出这个乌啊，而尤其他现代人的啊已经啊成习惯了啊，慢慢会变成哦是错，啊是对，会形成这种情况，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究竟经文是哦是啊呀，我们没有办法去判定，为什么？不懂梵文，也没有梵文可对，究竟他翻译，这个都是翻译呢、啊、阿难也是翻译，阿罗汉也是翻译，阿谢离也是翻译啊。那么究竟他原来的翻译是阿是阿，我们不懂，无从查对。不过我们中国传统佛教一向就是阿啊，一向就是阿，现在改成阿，阿的历史不到20年，民国72年才开始的，以前没有，通通都是阿。啊，我在亲近宾中法师的时候，我得很注意，不敢念到啊，必定要哦啊，因为他都眼睛睛看着我，看我怎么念啊。所以这个字本来那个哦字啊，应当就是哦啊，本音就是哦，啊是破音。怎么知道呢？中国是有个地名啊，叫做吉哦。菊哦，就是这个哦字，它有没有改成念成菊啊呀？请各位有去大陆去看看，看他们是不是改念成菊啊了啊？还有这个秦始皇的阿房宫，他是不是念成阿房宫了？有没有改？如果没有改的话，我认为还是哦。我是彻底哦下去的，我已经70几岁了，没有多少年好哦了啊。那么我一定要阿到底，阿到我往生，后人要阿他阿他的我不管啊。不过这个事情我趁这个机会要说出来啊，各位如果请到这类有声书啊，这个或者是录音带的或者是 CD 片，您拿回去听，听到那些阿、啊、哈，如果你是念阿，跟我学的念阿念惯了，他阿他的，你阿你的，不要被他同化，希望能够保留一点这个我的这个老古董啊，不要被他整个同化了啊！希望能够留一点老古董下来。我们不去论对不对，就是我们一下念哦啊，现在改成念啊，我老实说听起来很不习惯，很不习惯啊。不过他这个这么发现很难得，我不能说不要啊。所以假如你有人发心要把它请一套回去听，听到这个哦啊问题哈，我在这里说清楚，我从小就是哦的，一定会哦到底，哦到往生，不会改啊。如果你才学的人，那你不妨去下功夫去查查看是哦是啊啊。不过这个都是翻音呐、啊、都是翻音，翻成中国话才有它的意义，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希望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到这里我不讲的话，这个东西在这里发出去的哈，很容易被人误会，因为慧信也在啊起来了，慧信不会啊的，慧信是哦到底的。我曾说过，什么我都可以让，一切都可以让，我只有哦不能让，我只争一个哦，我什么都不会争，只争一个哦，我一定是阿弥陀佛哦到底，绝对不跟人家啊，这是一定的，这是我的立场，我的原则，不会改变 啊，但是有了这个有声书在这边啊，有人请去啊，你不要误会，以为啊会信也在跟着阿拉，我不会那么糊涂啊，我必定要欧到底的啊。不过这个事情顺便在这里说出来，请各位注意一下，反正你听这些有声书的时候发生这个问题呀、啊，你要注意到会信是欧的，假如你是跟会信学就念欧啊，不要跟着他啊就好了啊。那么这个是顺便说，我只听到那么一点，后边我没有听，那么其他怎么样我不敢评论啊。这是因为讲到欧，那我顺便啊提出来讲他说如果你以空为知的话，今天那欧那就跟外面的空一样，那你也在外面啊。那么这样子就说明说也不是以空为知，空也不能有也做你的知啊。接下去是说以相为知啊，就是以尘为知，相为知是对不对，怎么样说，我们休息一下再讲。